呢，打发人到迦南美地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去以前是12个探子去了，他们回来了。不过12个探子里面2个报好消息，2个，另外10个，他们同时也把坏消息带来了。坏消息带来在哪里呢？就是就在那个流奶与蜜之地。你知道，说真正流奶与蜜之地，真正代表迦南地的是希伯伦。希伯伦可以说是迦南中的迦南，啊，的的确确，非那个当时的确一挂葡萄2个人扛了。但是就在同样的一个地方，他们看那个地方又高，那个房子又高又大，这个，所以呢，他这里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个他们心消化了，因为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，城邑又广大又坚固，高得顶天。请大家记得啊，这一幅的景象你很难想象。有一个弟兄是内地会的传教士，他终于有一天到了中国的四川，他终于有一天到了汶川这一带，他终于有一天他就深入这个羌族所在的地方。他说等到他真的到了山道，因为你真的要到羌族都比较高的地方，你就看见他们的建筑啊，就完完全全像圣经里所描写的一样，这个又广，这个又大，这个城邑又广大又坚固，而且是什么？是高的顶天。所以今天你到羌族去看很多很多的碉楼啊，他们碉楼到现在还是如此啊。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羌族的人特别，他们的建筑是没有话说的，而且都是很高啊。而且他们最重要就是说，他们你一到他们的村子里面，一个村子一个房子连另外一个房子，你可以从这里跳到那个里，屋顶跳到那里，一打起仗来的时候，根本打都打不进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次地震那么厉害啊。那么这个那么厉害，这个陶坪这个寨村，你看见那些还是没有倒的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和几位弟兄就真的爬到上面去啊，他说你这一次连2000年都没有倒的，而且更细，那么这个附近的不是所以你这个那个还有附近那个江都堰呢，那个也是，你看见这搞建筑的都是谁呢？都是羌族的人，连李斌都是羌族的人，所以稀奇的很呢、啊。你如果到那一带，你就看见说，所以在当那个传教士叫陶兰斯，当他看到这个羌族，看到那个情形，他就想起什么？就想起圣经里面的记载。那么然后呢，看到这些碉楼的时候，想到什么？就想到。这个圣经里面不是有什么示罗楼啊，什么示剑楼啊，那示剑楼什么什么楼，你若读士师记的话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迦南地那个建筑都是这样的建筑的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叫波士麦啊，那么我们最近有一次到了波士麦的时候，我们目的就是要去找他们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有2个塔，那个塔根本就是方的方形的，就跟羌族的那个一模一样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那么还不止如此啊。那么你知道说这些是这个很稀奇啊，这个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常常女的就顶着什么，顶着水罐，那怎么普通怎么顶着水罐？你普通这个根本顶不住的嘛。那原来那个时候啊，他们的水罐这个底下都是有一个挖进去的一块，所以刚好像帽子一样可以戴在上面。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四川那个到了博物馆里面去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哎，就在羌族那个所找到的那个这个文物里面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根本就这样的一个水罐，这样的一个水罐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个不是中国的，你如果仔细去研究，跟这个不是从中国的，这个的的确确什么，的确就是那个时候在以色列那一带，就是那一带的东西。所以这是为什么陶兰斯他会觉得很稀奇。这非常可能根据他和他们谈论的结果，那很可能他们应该什么呢？应该就是失落的支派之一。那么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大家如果真的到你看过这种建筑以后，你才会觉得， 所以为什么陶瓶江寨现在在申请希望是世界文化遗产呢？因为的的确确它经得起考验，连地震，这一次四川大地震它都震不倒它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尤其有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你越到山上去，越到高的地方，那么这些都是高的顶点，是不是这个夸张，一点都没有夸张。那所谓的碉楼不光是储存东西的，而且呢也是战时打仗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些人是又高又大，他们的心当然融化了。所以迦南美的特点是什么？第一，它是流奶于民之地；第二，它是吞噬居民之地。这是迦南美地的特点，结果他们的心融化了，他们忘记了。不错，迦南美地有亚纳族人，亚纳族人是天天要吃我们的，但是迦勒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环境里面每天都要吃我们的，都要消失我们的，侵蚀我们，都能够在那里，要在那里摧毁，或者说毁，或者的扑杀我们属灵生命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是像以色列一样，你就开始过漂流的生活呢，还是让我们上去，我们足以得胜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迦勒85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40年前那个时候我力量如何？”现在我力量也弱。你今天看了一个85岁的人，如果他告诉你说他现在的力量跟40岁力量一样，你一定问他一个问题：你到底吃了什么？那么迦勒他知道他吃了什么。为什么？我们普通吃的什么？读圣经、祷告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以为这样我们就有长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考验，每天神给我们流奶与蜜之地，每天神也给我们吞噬居民之地。现在问题是，你被打倒呢，还是他被你打倒？如果你被打倒了，就完了，你只好漂流去了；如果你打倒了他，他就变成你的食物，你就长大，你就长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能说那时的力量如何，我今天还如何？我那个时候怎么样出入，我怎样的出入？一个85岁的老人，他能够祷告说：“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。”山地在圣经里面代表艰难，那应该是年轻人的事。年轻人应该天天对付艰难，不应该是迦勒了。迦勒应该可以退休了，迦勒没有退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迦勒跟约书亚能进迦南，因为他有个心智是别人。所以现在问题是，我们每天读圣经吗？感谢主。我们祷告吗？感谢主。我们聚会吗？感谢主。我们都长大了，我们都长大，但你还缺少一个食物，那个食物就是要吃你，你要找那些亚纳族人，所有要吞噬你的。弟兄姊妹，在许多人来说，这下完了，这下这个关一定过不去，这个病痛一定过不去，这个难处一定过不去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应当上去，我们足能够得胜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这些都要变成我们的食物。参孙也是这样嘛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为什么他有的吃的？因为当狮子碰见他的时候，他应该是狮子的食物，但是为什么后来他有参孙这个谜呢？他为什么有吃的？是从吃者出来的。所以但愿今天主给我们看见说，许多的环境像狮子一样，但是我们有甜，我们不是脸一天到晚苦巴巴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的甜，我们的蜜从哪来？因为我们把狮子打破，因为我们赤手空拳，你叫那个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士师记，那个时候的士师被腓力士人欺负到什么地步，他们的领袖连武器都没有带，赤手空拳，你碰见狮子的时候，他能够把狮子撕裂了。如果没有这个经历，怎么会有那个参孙的谜呢？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思想残忍，都是个谜。我们能力从哪里来？我们怎么长进的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一次很大的考验。所以现在我明白了迦南美地的信誉，一点都不错，它是牛奶鱼米之地，一点都不错，它是吞噬居民之地。我们要神的玫瑰，我们不要玫瑰上的刺。我们为着玫瑰感谢神1000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玫瑰上的刺感谢神一次呢？就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误会了。我们以为天色永远常蓝，这叫迦南；花香永远常卖，这个叫做迦南。错了，迦南是从但到别是巴，你到了但，你在黑门山下，你有从黎巴嫩下来的水泉，你到了别是巴，你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，现在你好像到了埃及，你好像到了撒哈漠一样，那炎热的太阳叫你感觉那块地乃是疲倦干旱无人之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讲到迦南美地是从但到什么，光是但不是迦南，光是别是巴也不是迦南，光是玫瑰不是迦南，光是玫瑰当刺也不是迦南。感谢主，今天神给以色列人看，你不是很快就要得过那块地吗？他们派探子去，结果回来的消息就是说，一面是牛奶鱼米之地，一面又是吞噬居民之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怎么选择？以色列人他们知道怎么选择，他们就哭嚎啊，他们暴动啊，他们要回去，他们要把这两个人都把他打死，他们要回到迦南，回到以色列去，那回到埃及去。结果那次神真的生气，神说我成全你们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从那里就往红海的路那边去。不要忘记啊，他到这个迦南，不，这个这个西奈半岛是倒三角形，这边有红海，这边红海，他们从这边红海过来的，他们漂流的时候不是回到原来，回到这边，所以从那里就漂流，几经就漂流到刚才我说的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后来又漂流到哪里去了？又漂流到什么地方去？又漂流到这个西尔山，就迷失了。一直等到有一天，第二章第一节，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。他们从此开始了38年旷野的漂流。然后下面说，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，多少日子呢？38年。耶和华对我们说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要转回北去。当我们的主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已经是38年以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的故事，也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常常不满意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，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丈夫，不满意神给我们的妻子，不满意神给我们的儿女，但是不知道说我们所以能蒙恩典，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丈夫，这样的妻子，这样的儿女。每一样神给我们安排都是神定做，都是神他爱的手量过的，那个时候是钉痕的手，是爱的手，每一件事都是测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接受玫瑰，也接受玫瑰的刺，让我们看见，如果要进入迦南美地，真的要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你看见周围有太多东西要吞噬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做基督徒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是投降呢，从此以后漂流呢，还是我们上去，我们足能够得胜？那个灵是什么灵呢？那个灵就是迦勒跟迦勒的灵，那个灵也是约书亚的灵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身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，这就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从第一章到了第二章，已经是38年以后的故事。 好，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下次再继续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真是觉得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，我们觉得好眼熟，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自己。我们好像觉得这就是描写我们今天一败涂地的光景。我们求你用你宝血遮盖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再一次反悔。主啊，再一次对我们说够了，我们绕行的日子已经够了，但我们能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往北走，能够往迦南美地去。主，但愿这些话能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，不放过我们。主啊，恩待我们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